老师怎么去看学生哈。圣经不要离身，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角度去看东西的，真的是，因为那个身份会影响我们怎么看东西。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就会怎么看事情。那个眼界呢，本身是一个好的，然后可是又要去扩充，要扩充。每一个人看东西，你必须用一个眼界先去看嘛。我要学懂一个眼界，我再学第二个眼界。第二个眼界我再学第三个眼界，对啊。那这样看东西呢，这样看圣经，你就发现很多切入点。有人好像妙妙牧师，他看圣经看到哪里都是代祷。因为他是代祷姐，对，他看到哪里都是代祷。那我们看呢，看到哪里都是教师管教。因为我是教师。但是当你用这个切入点去看好不好，好啊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切入点，他先建立自己一套的东西，建立完我再拆那个，再扩张，有第二个眼界，那这样读就很丰富了。所以每一天，晨祷可以这样读，那牺牲小组又可以更多人一起读哈，这是很宝贵的。刚才看一看八点了哈，如果不是八点，我也不会说时间到了。看见大家聊得蛮开心的。这一章呢是讲到一个前面是新时代的神迹，对不对？这个新时代的神迹讲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，天使预言他要诞生，然后这两个呢一步一步就讲到了，一个是西洗约翰，第一章第八十节说到孩子渐渐长大，第二个呢是耶稣基督，第二章第四十节跟五十二节都说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了。长大的目的就是要开启走进一个平台嘛，就开启被显明出来了，开启服事神了。所以来到这一章呢， 新的时代正式启动了，新时代的启动啊，我给他的题目。这两个人呢开始走向那个时代的平台，开启走向服事的平台。那首先就是西洗约翰，在这一章很全面的把一个先知的那个传统活出来，西洗约翰。那第二部分呢，这是一到二十节，第二部分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也开始走进这个平台，可是还没有正式服事。西洗约翰是正式服事了，全面开展先知的传统。那耶稣基督呢也在这一章里面走出来了，他开启出来预备要服事了，那所以也是承接第一第二章整个脉络去讲第三章跟第四章，一二是他们预备，他们渐长，三四这两章是讲到他们走出这个服事的平台，走出那个平台，走进历史的舞台当中。好，第一部分，西洗约翰走进侍奉的平台，一到二十节。这边一开始讲到整个场景的时候呢，蛮多东西让我们思考的。整个场景是，第一节他在讲些什么呢？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大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离地方分封的王，吕三列做亚比利这些话真的好分封的王啊，对，好，那这些都是我们很陌生的。他先介绍这个是一个什么背景呢？政治背景。然后第二节他在讲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，宗教背景。我们常常都现在 活在一个挣扎当中，教会跟政治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？教会跟政治是政教分离吗？还是政教合一？是政教跟不分离也不合一，是在那种互动里面，是怎么样互动？这张圣经好像在提供另外一种的一个观念，让我们去思考。第一节讲政治背景，第二节讲到一点点宗教的背景，宗教人士，这些宗教人士跟政治之间也有关系的， 啊、是罗马政府委任他们来做这个大祭司的身份。第三种的力量、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临到他。三种力量，一种是政治的力量，一种是宗教的力量，一种呢先知的传统。先知的传统，那先知他跟那个如果政治、宗教两种是很多的讨论该怎么互动，这边是提供另外一种，就是说必须有先知的声音，必须有先知的声音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发出一些的话语。那先知的声音他不在那个权力架构里面的，他不会在权力架构里面，因为一旦他在权力架构里面，他就没办法扮演先知，他就被整个架构所包围、啊、那所以教会到底要做些什么、啊、教会真的是要去思想先知的声音，先知的那个传统。一方面我是需要去关注到政治上发生什么事情的，我可能需要推一些人出来，这些人是扮演宗教的立场，扮演我们的立场，可是他 又在宗教外面，就是教会要在宗教的外，要在政治的外面，他扮演一个先知的传统，所以教会他不可能是跳进政治里面去的。教会是要关心政治，可是教会又不要完全跟政治连在一起，否则教会没办法扮演先知传统。对，那所以这边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。从这边、因着我们在台湾这个时代背景，我们很多东西值得去思考、啊、教会的声量，教会的位置，教会的角色该怎么样的一个角色，我才可以又参与可是又跳出来、啊、又关心可是我又不在架构里面被失去我的身份，失去我的先知的角色，先知的声音。然后去到呢，当神的话临到约翰的时候，约翰他扮演他的先知的角色。先知的恩膏是在哪里呢？先知的恩膏是叫人悔改，这是先知的恩膏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洗罪得救。悔改它产生两个部分哦，一个是神的恩典、啊、第六节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，这是讲到神的恩典的部分。然后呢，七八节是讲到神的审判的部分。约翰对那些出来受他洗的众人说，毒血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这个愤怒是神的审判，是神的审判。那所以他先知他整个威力在哪里？他在宣告神有恩典，可是神会审判，这是先知的角色。他整个传统出现的恩膏、啊、是神有恩典。谁可以汲取这个恩典呢？凡有血气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、啊、可是神会审判，神绝对会审判，我们无法逃避。那关键是什么？悔改、啊、愿意悔改的人就可以、啊、越过那一个的审判，进到那个恩典当中、啊、所以先知不会一直讲好话的、啊、先知讲的话有时候很难听的、啊、他说审判来了，审判来了，那听起来耳朵很不顺的、啊、很不喜欢的。那可是他必须要同步讲恩典。假如一个先知他只宣告审判，他没有讲恩典呢，那我们要小心听，小心听、那个审判的信息如果讲到我们很灰心， 很没有盼望呢，我们要小心、同样的，一个先知永远只讲恩典恩典恩典呢，那也要小心。对，所以先知的传统它是两面的传递、重点是带向一个悔改。第八节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、啊、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我们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。那这正是以色列人常常、自夸的地方、 好，我们有亚伯拉罕成为我们的祖先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我们的身份永不动摇。对，他们会击垮这个部分。约翰说，你不要击垮，这是先知的恩膏带动悔改，先知的智慧十一到十四节。先知的智慧在哪里呢？很多人去问一些答案，那这一批人谁去问约翰的问题呢？第一个第十节众人，第二个十二节税吏，第三个十四节兵丁。这三批人都是在当时的整个犹太社会里面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都是那些宗教圈外的边缘人，对不对？对于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，这些都是宗教圈里面，他们都是领袖。那对于他们这些领袖来讲，这一些的老百姓根本不懂信仰。那税吏呢，更是罪人；兵丁呢，为辅作伥，对不对？帮助那个罗马人哈。那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宗教圈的边缘人，都是他们所瞧不起的人。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，众人就是众人咯，税吏就是职场了，对不对？在职场里面的那兵丁就是政治界的。我们是从不同的切入点去思考，先知他可以接触不同类型的人，先知可以接触不同界别的人，先知的恩膏可以去到不同的范围。约翰的回答，他们都跑出来问约翰的问题。那约翰是先知，先知除了审判以外，先知所提供的智慧解决问题，他怎么解决呢？他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那面对税吏呢，他就讲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第三个，面对兵丁呢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祭主。三个答案都跟什么有关系？都跟钱有关系。所以先知的传统解决问题蛮有趣的，他抓到一个点，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那我管你财宝清洁，我的心就清洁；如果我面对钱不清洁，我的心就有问题。对，所以先知一抓，他抓一把钥匙，所有答案都通了。哇，这个先知智慧多厉害！如果我能够从这边学到一些功课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是小组长，你的组员问你的问题，你有一把钥匙，每一次回答都把这个钥匙打开，答案很简单，你回答他，你牧养就很轻松了，是不是？你找不到这个钥匙，每一次有问题来，牧养就很痛苦了。怎么回答他的问题？怎么回答？那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牧养很简单，那就是核心价值。你去思想他的东西，如果用核心价值去衡量的话，该怎么回答？那好像 Johnny 刚才讲到他的儿子的问题，他可以立刻回去处理的儿子。好，你跟爸爸说，老实跟爸爸说，坦白跟爸爸说，按着圣经跟爸爸说，你有没有说谎？那儿子会怎么样？受伤了。那他这样回去先这样处理，他是先事功后关系，对不对？那他说你回去了是哥哥爸爸很欣赏你，哇，那是先什么？先关系哦，他带动那个父子的关系，先关系。那后面那个事件你要不要处理？其实很轻松，很轻松。孩子会不会变得很勇敢的跟妈妈道歉？他不跟妈妈再争了，他会哦，他会不会去到一个很勇敢的说回去跟老师道歉？也许也会哦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在重点了，那个事工是不是就关系重点呢？都不是，都不是，关系才是重点，对吧？关系好了，你的事工就变成游戏咯，一切都很好玩啊。关系不好呢，工作变成重担，对，变成劳役。那所以要那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所以就是关系不好嘛， 才会产生这种结果。西洗约翰他有一个忌讳，他整个忌讳是先机的一个传统，先机的忌讳，他带动去回答问题很简单，对吧？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这种的忌讳，是牧养的忌讳，启示的忌讳。回答主人问题的时候，神会把一个启示的答案，合符那个生命树跟核心价值的答案给你，你回答主人，主人就很开心了，他就觉得你真的是能够帮助他，牧养就很轻松。这是约翰的发挥那个先机的机会。最后一个部分是先机的身份，先机的位分。15-20节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洗洗的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洗。哎，这里很特别哦，约翰完全知道自己的位分，很多人很崇拜他。我们如果是活在这种情况呢，应该飘飘然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哇，你恩高很强，恩基很强，牧也很强，这个很强，那个很强。那我们就觉得，我的确是很强，我不是小强，我是大强。我们都会这样的，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啊很厉害很厉害。那每一个人都要很小心，我的位分，我的位分。约翰虽然再厉害，他都知道我的位分只是先机。有一位比我更强的要来，我的位分是为他预备道路。那这个点呢，是路加很清楚要突出耶稣的身份比约翰大。虽然启示的时候是说两个孩子都要诞生，可是很明显约翰只是先锋，耶稣才是那一个真正的主角。那所以约翰很谦卑，知道自己的位分。这对我们来讲是什么的学习呢？有时候我蛮多机会去思想，一个先知他适不适合牧养教会？对啊，牧养教会的托付跟先知的托付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的那个位分，都有他的托付。那先知他是蛮启示性的，启示性的人牧养呢会跳来跳去的，对不对？那跳来跳去的一个人，如果你要固定牧养一个教会呢，那你的教会就很有弹性了。你不太适合建殿，那个殿你要背着那个殿跳来跳去，蛮危险的。所以原来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优点，可是他必须记得我的位分在哪里。我没有那个位分，我不要去做那个越过我位分的东西，那否则就会做得很辛苦。那是要祷告很清楚，神给你的是什么？对，神给你是什么？如果神给你的是一个先知的位分，你要寻找接待哦，对不对？你在教会里面寻找一个牧养教会的牧者的接待哦。如果神给你的是一个政治界的一个位分，那你也要再看我政界，我要去用政界去控制管理教会吗？不要，我要让神的所差派的君王的位分的人来牧养我。对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记得那个位分。神有给我做生意的位分吗？你要小心，没有的就不要乱做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的，我跑过去做生意呢，那我只会越做越辛苦。那我有没有那个位分？有时候很简单的，你做起来你也轻松，人家也很欣赏你，对不对？那证明可能你有那一个身那个恩气，你在寻求有没有那个位分，一步一步走。你自己做起来都很累了，累得半死，那你就要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不是神给你的恩气。先不要说位分，先想恩气。你都做得很累了，证明你这个不是你的恩气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得很享受，你要做得很轻松，你要做得很开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人家也觉得对你做得很好，你觉得做得很轻松，可是人家觉得你一做就搞砸了，那你要小心哦，那可能也不是那个恩气所在，更不要说位分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 西许约翰很知道自己的角色，一个人他要很知道自己的角色身份，才不会乱，对，否则我们 去搞乱的，对不对？他整个就会一团糟了。西许约翰他知道他自己的位分，先知的那个位分就是不是讨好人的，所以连君王他也责备，对不对？虽然被君王收在监里面，他也不退缩，这是先知的位分。对，先知的位分该说的他就说，有启示他就讲，站在神所给的那个正义当中他就讲那个先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可是你不要对号入座、哦、你不说对我讲话就是先知位分哈哈哈，不一定哦。对，有一些人是充满正义感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正义感好不好？很好。可是没有那个身份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要在那个身份那个位分里面才讲。好，所以光是看约翰他走进那个平台，他是不是很丰富？整个先知恩膏、先知传统、先知的智慧、先知的位分都在这边很清楚表达出来，他成功活出他那一个神所给他的使命，他完成了成为耶稣的先锋，为君王预备道路的人，他成功了 铺的一条路，就是悔改的心，悔改的心、啊、所以很多人都跑过去、啊、那个约旦河请他为他们洗洗，对，可是他知道他到一个段落他要功成身退，对不对？所以舞台一转，从二十一节开始就转到耶稣，讲到耶稣，转到耶稣之后呢，整个的安排很简单，他没有再说约翰怎么被杀了，对不对？其他福音书有说的、啊、这边就没有了，一跳就直接跳到耶稣的身份、啊、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。这一段21节到38节是讲到耶稣开始走向那个舞台，历史的舞台。经文讲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耶稣的身份，一个是耶稣的工作。耶稣的身份呢，用几个东西来带出他的身份，用自然界，天开了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圣灵降临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啊。第三个，天父的声音，这是去带出他是神的爱子。第四个，他虽然是儿子，可是你喜不喜悦他呢？对，第四个，我喜悦他。啊，刚才专里的那个是蛮对应这个经文的，对不对？我喜悦你，啊，我喜悦你。这种喜悦就是关系，不是说乖。耶稣你愿意、啊、代替我们，代替我跟圣灵道成肉身，你不会因着抽签输了、啊、你在那边很生气，没有，你很乖、啊、不是，都不是因为这些、啊、乃是真正那个关系很亲密、啊、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所以在这边路加要表达些什么？路加要表达是耶稣那个很特别的身份，这个身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君王、普通的领袖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而且他跟天父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，他是带着那个神儿子的身份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对、啊、那这是他很特别的身份、啊、路加要表明这个身份。那这个身份是关系咯，有这个关系，有这个身份之后呢，他再开始讲耶稣的工作。30岁，一个利未人，他们服侍，民数记着讲到30岁开始出来服侍，耶稣也是30岁出来服侍，然后就讲到他的家谱，他家谱一直数，蛮长的一个家谱，对不对？马太福音也讲家谱，马太福音的家谱呢，数到哪里呢？对，数到亚伯拉罕。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数出来14代，然后呢，从大卫数过来14代，对不对？之后到耶稣14代，对不对？那3个14代，这是马太福音只数到亚伯拉罕。那这边呢，路加的写法呢，他是数到亚当。 很特别哦，他数到亚当。那为什么路加要数到亚当呢？因为路加的历史比较熟，对不对？他比较熟历史，所以他一起数数数就数到亚当了。啊，那经文这样处理，他数到亚当有什么意义呢？对，他回到那个创造，他要对应一个东西，他要对应这是一个新的创造。耶稣来到，他要带入一个新的创造，啊，他要进到整个不一样的阶段，啊，所以整个救恩呢是普世性的。正如一开始整个创造是整个宇宙一样，是普世性的，啊，那所以前面西洗约翰是不是已经在讲到，谁可以领受神的救恩呢？对，凡有血气的，证明救恩是普世性的，它不光是在以色列，它是普世性。那第二个东西，去到亚当，那他就可以带来我们一个思考，耶稣跟亚当有什么关系呢？亚当叫老亚当，对，耶稣叫年轻亚当，他是新亚当，对不对？那亚当是第一个亚当，耶稣呢？末后的亚当，对不对？那凡是排队在老亚当后面的，结果就是灭亡；排队在新亚当后面的，结果就是蒙救赎。罗马书就是讲这个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排队要懂得排，不要排错队。排错队呢，你就排在老亚当后面呢，这结果就不好。对，所以耶稣要开启一批的新的人类。耶稣要带动一个新的历史，耶稣要启动一个新的时代，就是一个救恩的时代，对吧？当救恩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又愿意用悔改去回应这个救恩，整个救赎就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这边路加福音第三章，他在讲这个新时代的启动，他在讲到耶稣整个身份，他的角色。那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清楚？先讲他跟父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先讲很清楚那一个关系，他的关系是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圣灵也用他的那个降临，啊，来印证这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啊啊，而且是很，啊，不光是仆人，又是亲密的，是神的爱子，对不对？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位，啊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那所以这张经文它是带动一个很深的恩膏，哦，是很清楚自己的位分的约翰活出先机的恩膏，很清楚自己工作的耶稣预备进入历史的场景里面，啊，那明天他就开工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工作开动是什么？都是因为关系，啊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工不工作没有关系。那耶稣说，谢谢阿爸父，我一定会工作。多聪明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牧羊一定要知道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没有别的东西都不重要的。他一定跟你说，我一定会跟着你，是不是？所以关系是那个生命的建造的根基，一定要进到那个生命的关系里面，所有东西才会生出一个生命，否则它只是生出一些死的工作，没有活力的，没有关系的。那这一章约翰跟耶稣有很紧密的关系，他认识他是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的，他跟耶稣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呢，他们两个认识了很久了，从母腹当中已经相认了，对不对？玛利亚为那个伊丽莎伯一祷告，一这时候他里面西洗约翰就被圣灵充满了， 对，所以他们那个关系很深，对，耶稣也很深跟天父的关系，所以走进一个新时代，关系是根源，关系是根源。其次是我知道我的位分，啊，第三我活出我的位分，神所给我的那一个恩赐、恩膏、智慧，啊，位分， 啊、那所以从关系开始到一个位分，再去到我活出那一个身份，活出那个荣耀身份，荣耀的位分。那先是从施洗约翰开始，施洗约翰把先知传统整个表现得很精彩，对，在这边很成功。那耶稣呢，在下一章他就会把整个身份活出来，对，现在是吐出那个身份。那所以整个我们这样看路加的时候，就发现路加写这个真的是很精心去思想每一个段落怎么写、啊、让我们去进到整个场景当中。我们会因着路加的那个帮助，我们越来越明白先知传统、君王传统，然后呢先知恩膏这一章又在一起出现、啊、那、啊、君王的位分已经踏上舞台了。求主帮我们，帮助我们领受这种先知跟君王。那用在新约的观念，会不会建造教会就是这两种、啊、使徒跟先知的根基，就是这两种，我们就可以建造神所量给我们这个教会，活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发出先知的声音，也活出使徒的声量，可以牧养不同的人。好，求主祝福大家。